心经的人生智慧，作者济群法师，演播人莲。第四章，诸法真实相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诸法空相。诸法是指一切法，空相不是指空，更不是有，乃是空所显的真实相。空相也可以称为有相，有所显的实相叫有相。实相可以通过空来显，或依有来显，但实相的本身却是非空非有的。不生不灭，是从事物的有无来说的。不生不灭相对生灭，要明白不生不灭的含义，先得说明生灭。生灭是有为法的特征，在三法印中有诸行无常印，是说有为法都是无常变化的。经论中有四相说，生、住、意、灭。从无到有曰生，生而相续曰住，新陈代谢曰意，离散衰亡曰灭。还有三相说，生、意、灭三相，是将四相中的注意二相合为一相。的确，世间万物住的阶段也是意的过程，住相当然可以归为一相了。四相或三相说都可以简括为生灭二相。关于生灭的内容，经论中说有三类。一曰一期生灭，二曰刹那生灭，三曰大期生灭。一期生灭比较容易理解，它指有情一期生命，从出离娘胎到死亡这一过程。一期生灭即有情的生死，任何人都难免生死。因此，一期生灭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是很现实的。刹那生灭就比较微妙了。刹那是印度人衡量时间的极短单位，也就是最短的时间。刹那生灭是指事物在最短的时间内所产生的生灭变化。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，刹那生灭是感觉不出来的，但事物的确在刹那中生灭。比如眼前的桌子，从崭新到败坏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。你们谁敢说这桌子有片刻不在败坏之中呢？因为倘若一秒钟不被败坏，那么两秒钟、三秒钟乃至永远都不会被败坏。所以孔夫子说，交臂非固，两个手臂一碰，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，这个手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手了。希哲·豪拉克利特说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大期生灭是从我们生命的生生不已来说的。生命像一道洪流，从无穷的过去一直延续到无尽的未来。人的一生在生命洪流延续的过程中，只不过是生命洪流扬起的一片浪花。浪花虽然时起时灭，但生命洪流却在延续着。这生生不已的生灭洪流便是大期生灭。生灭通常在人们的眼中总是实在的。说到生，有人以为是自生，即自己派生自己，自己规定自己。有人以为世间一切都是无因生，即偶然出现的。比如说，世界为什么会出现人类，是偶然的。日本神户为什么会地震，是偶然的。我为什么会成为我妈妈的儿子，也是偶然的。自生或无因生，都把生命看成是独立的、实在的。生就是生了，有食物可生，不是不生。这样，生与不生就形成了对立。生就是不生，不生就不是生。这也还是因为自信见的结果。从佛法来看，世间上不存在任何自生或无因生的事物。佛法认为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。所谓生是缘聚而生，比如桌子是因为具备了木头、油漆、铁钉、木工等众多条件，使有桌子的出现。同样的，我们举办这个冬令营是因为有明月居士林发心主办，有众多同学前来听课，有应邀来讲课的各位法师，有活动场所，这些条件都具足了才有冬令营。那么冬令营的生便是缘聚而生，因为它是取决于众多因缘的，自然不会是自生，也不会是无因生。生是这样，灭又是如何呢？灭也是随缘的。前面说到的桌子，一旦油漆褪了，铁钉松了，木头旧了，构成桌子的因缘败坏了，桌子也会随之消失。然而桌子不能说自生自灭，它取决于众多因缘。那么桌子的灭就是缘灭。冬令营也是如此，七天之后活动结束，同学们各奔前程，法师回去，冬令营也就不存在了。然而冬令营的灭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缘散。所以佛法以缘散谈灭。认识到缘聚缘散的道理，你会发现所谓生灭其实就是不生不灭。因为从缘聚来看生，离开了缘无法可生；从缘散来看灭，离开了缘无法可灭。就如桌子倘若离开了铁钉、木头、油漆、木工，请问桌子是什么呢？事实上离众缘并无桌子，因此桌子的生其实就是不生，桌子的灭也只是缘散，并非彻底消灭，一无所有。而离开了桌子的条件就无法谈灭，可见桌子的灭就是不灭。 桌子如此，冬令营、房子乃至世间一切有为法也都是这样。与生灭相关的有无也需要附带说明一下。一般总认为有是实在的有，无是实在的无，或有者不可无，无者不可有，于是落入有见无见中。佛法是以生灭谈有无，以为一切法之所以有所以无，不过是因缘和合合离散的推荐。存在与不存在，不外乎诸法缘生缘灭的现象。从生灭看有无，使我们认识到生的拥有与灭的消除只不过是一种假象。有没有绝对的有，永恒里的无也不是实在的无。因此我们不必为有而高兴，不必为无而难过。不垢不净是从事物性上说的，不垢不净是相对的垢净。垢净是随人好恶而建立起来的一对概念。通常我们会把自己喜欢的称为净，把自己讨厌的称为垢。基于垢净这样一个前提，于是在每个人的世界中就会出现分别好的、坏的、美的、丑的、有价值的、无价值的、有意思的、没意思的，并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客观上存在的，事实如此，固定不变的。事实上，垢净并非在客观上真实存在，它是人为赋予的，是因人而异的。就日常生活中的吃穿住而论，有人喜欢吃葱蒜，视其为好东西；有人不喜欢吃，葱蒜就是不好的东西。服装颜色，有人以黑色、灰色为美，有人以黑色、灰色为丑。居住环境，或以城市为好地方，或以乡下为好地方。在《大智度论》中说到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女子，冤仇看了生嗔，情人看了起爱，儿子看了起敬，鸟兽望而逃走。同是一个女子，为什么大家对她的看法会如此悬殊呢？这就说明了垢净是没有一定的。至于事物的价值，也是人赋予的。比如我们眼前见到的这只碗，它可以是一文不值，也可以值五角钱或五块钱乃至500万元。因为这只碗如果是乞丐用过的，我们会认为它一文不值而把它扔掉。若是一只摆在货柜上普通的碗，它就会价值5角钱或5元。假如这只碗是2500多年前孔夫子用过的，我们把它视为珍贵文物，那它价值500万都不止了。从碗的自身来看，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因为人们对它的好恶不同，才有了价值上的差异。又比如馒头与金子，哪种更有价值呢？对于温饱不成问题的人们来说，当然是金子有价值。但在特殊的环境中，有可能情况就不同了。有个故事说，有艘船遇难了，船上有平民，也有富翁。当他们往海底跳的时候，平民带了馒头，而富翁带了金子。他们在水上漂流了很久，肚子都饿了。这时候，富翁想用金子和平民交换馒头，但平民却不答应。于是，富翁只有抱着他的金子饿死， 而平民吃了馒头度过了生死难关。请问此时馒头有价值还是金子有价值呢？世界上的苟与尽总是随人而异的，因为人们的观念认识不同，此以为垢，彼以为尽。美与丑，好与坏，有价值与无价值，也都是如此。客观世界中并无绝对的垢，也无绝对的尽。因此垢即不垢，尽即不尽，垢尽的实质是不垢也不尽。不增不减是从事物的数量说的，不增不减相对增减，由少到多约增，由多到少约减。通常我们以为增便是实实在在的增，减也是实实在在的减。比如有人经商发财了，他的银行的存款猛增，于是他高兴得心花怒放，过几天生意亏损，存款减少，他为此伤心之极。然而增减本来就没有固定性。你瞧大海，我们在不同的地区每天都能看到潮起潮落，当涨潮时我们觉得海水多了，潮落后我们觉得海水少了。从局部地区看，海水的确有增有减，但从整个大海而言，海水又何曾有增减呢？又如明月居士林举办冬令营，大家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，林里人员增加了，过几日冬令营结束，诸位各奔东西，明月居士林人数又减少了。从明月居士林看，人有增有减，但从整个世界来看，依然是那些人，并无增减。在佛学讲座中，有人经常喜欢提到这样一个问题，说佛教讲轮回，过去地球上人口不足几亿，而现在增加到几十亿，这些多出来的人究竟从哪儿来的？提出这种问题的人也是因为孤立地去看增减的关系。佛教讲轮回并不局限于人类或地球，乃是从十方世界一切有情生命说的。今天地球上之所以人口增加，那是因为现在人类生存的环境比较优越，在地球人类增多的同时，其他世界其他类型的生命却在减少。你没有听说许多野生动物越来越少了吗？你没看见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平每况愈下吗？因此从地球上看人类有增有减，而从十方一切世界看生命还是无增无减的。从以上众多例子来看，佛法讲增减也是不离因缘的。增是缘增而增，减是缘减而减，离开缘是无法谈增减。既然是随缘而成，则客观上没有孤立不变的增减，那么增减只是一种假象。从实上说，增减其实就是不增不减。另外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如果从真谛上看，则又不同。前面所说的不生不灭是生灭宛然，不垢不净是垢净宛然，不增不减是增减宛然，这是从世俗中道而论。在真谛上， 生灭、苟净、增减等差别都了不可得，是为非生非灭，非苟非净，非增非减，乃至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